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当时在联邦议会或公共生活中没有公开身份的 LGBTIQ 人士，那是一部分被强制执行的压迫性法律。几乎每周晚报头版都会刊登 LGBT 人士被警察诱捕、羞辱和谴责的新闻，而大体上多数公众对此默许，他们认为同性恋者是一种令人憎恶的存在。And by and large, most members of the public went along with that, and they thought gay people were an abomination. 前高等法院大法官迈克尔·科比表示，如果他在1970年代年轻时公开同性恋身份，他绝无可能从事法律职业。这位知名人权律师指出，在同性恋去罪化之前，澳大利亚的生活是充满压迫性的。
It's quite clear in scriptures.
经文里写得很清楚，同性恋是违背上帝律法的。斯蒂芬斯女士表示，她目睹了同性恋可能造成的伤害，她毁了她的弟弟。斯蒂芬斯甚至说，她弟弟现在活得猪狗不如。在科比度过大半生的新南威尔士州，严格禁止同性间的性接触的法律，直到1984年才被废除。
The thing that was peculiar about gay people.
同性恋者的特殊之处在于，当时确实存在刑事法律，因此只要你流露出任何表明自己是同性恋的迹象，你就会因此遭受攻击，而理由呢，则是你违法了。在这方面，我就像纳尔逊·曼德拉，我没有顺从。曼德拉没有顺从于南非强加给公民的通行证法，随身携带通行证。而我在经历一段时间后，也不再顺从那些反同性恋的法律。科比在小学时候就意识到自己对同性产生好感，但他直到1999年才公开承认这一点。在那年的《名人录》杂志中，科比在其伴侣约翰·范·弗洛滕名字旁边标注了字母 P， 这代表了伴侣。这是一个微小却意义重大的举动，标志着科比首次公开承认起自己的性取向。今年三月将满86岁的科比，至今仍以律师和倡导者的身份工作。在回顾其长达60年的法律生涯时，他回忆起自己见证并时常在推动平等与社会改革进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It was a kind of signature.
那时澳大利亚在很多社会问题上都无法真正取得进展，对女性的权利、对原住民的权利以及白澳政策。这个时代有色人种的权利的处理方式都相当的落后，所有上述的问题连同 LGBT 的权利都因当时某种程度上较为保守的政府而受阻。直到1972年12月2日那届政府倒台，随着惠特拉姆工党政府上台以及法律改革委员会等机构的成立，许多变革才开始发生。
That with the advent of the Whitlam Labor government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Law Reform Commission and other bodies, a lot of change started to happen.
距离同性恋在澳大利亚最后一个顽抗的州塔斯马尼亚州被除罪化，已过去有25年余。但科比表示，他仍对针对跨性别者权利的攻击感到担忧。我本人在同性恋群体中的 LGBTIQ 社群打交道的经验是，跨性别者的生活非常艰难。如今，大多数同性恋者公开身份也能生活下去。同性恋者已经广为人知，并在社会上得到了认可。这种认可和接纳带来了态度的显著转变，但斗争尚未结束。眼下真正处于最前线的正是跨性别者。科比说，他对年轻一代澳大利亚人的建议始终是情况会变得更好。科比最初曾反对澳大利亚2017年 就婚姻平等问题进行的邮寄公投。 他认为让公众投票决定少数群体的权利是对该群体的贬低，但当投票来临时，他投了赞成票， 并于2019年决定与他的伴侣约翰相恋50周年之际而结婚。 我们在一起55年了， 现在是56年。 我学到的一件事情是，一段关系中总得有一方先让步，任何关系都会有争执和分歧，有时分歧还很严重，但如果你想维系这段关系，就必须有一方愿意总是让步，因为他们着眼全局并得出结论，在某个小问题上争赢不如维系一分充满爱的关系更加重要。
Because they look at the broader picture and they conclude that winning on a particular little issue is less important than continuing a loving relationship.
K.L. 乔伊表示， 7年前与其某个直升的一次谈话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 这位55岁跨性别者， 身兼档案管理员、历史学家、残障人士和学生的多重身份， 现居于维多利亚州的巴拉瑞特。 47岁时， 他们成为首位参加国际擦靴小姐大赛的澳大利亚人。这项赛事旨在颂扬同性恋者皮革文化和皮革养护技艺。乔伊说，皮靴养护是一种注入灵魂式的擦鞋，也正是在这里，乔伊表示，他开始对自己的性别认同产生了一些复杂的感受。 那时我47岁， 我和我的一个直升聊天时，他们提到了性别不符这个词。我当时就想，哦，快给我讲讲那是什么意思。那次谈话就像一个熔炉，它打破了我固有的外壳，以我当时无法预料的方式改变了我。乔伊成长于80年代，他说他一直深受大卫鲍伊和安妮莱尼克斯等中性气质偶像的吸引。 我当时想，我的外在形象不支持那样中性气质，但其实那才是真正的我。当我拥有胸和臀部时，我该如何呈现那种形象？你知道，我无法拥有那种消瘦的中性外表，让人疑惑那是男性还是女性。当你走在街上，会有人发出，我不知道的疑问，但那正是我想要的，那正是我需要的，那是我的性别表达。 为了寻求更年期激素替代治疗，乔伊选择服用一定剂量的睾酮。服用睾酮确实让我的心态进入了非常好的状态。年轻的时候，我可能没胆量做这些事情。如今已为人父母的乔伊，将他的18岁儿子培养成了一位活动家。 2004年， 当澳大利亚投票修改婚姻法，将婚姻定义强化为一男一女之间的结合时，乔伊开始了抗议活动。 随后在2017年，乔伊表示， 新一轮的抗议活动再次兴起，这一次是为了澳大利亚婚姻平等问题进行的邮寄公投。 我称那次公投为百日炼狱，我们为此奋力抗争，我们因此遭到了猛烈的抨击。我在车后窗贴了一张海报，那是多年前一次骄傲游行集会上得来的，上面写着现在就实现婚姻平等。 当我站在比如梅尔顿的停车场时，人们会朝我走来，看看标语，看看我，又看看标语。我那时不知道该准备战斗还是逃跑。澳大利亚最终投出了赞成票，而乔伊当时的生活进行活动的地方巴拉瑞特，其赞成票比例高达 70.1%。 听到这个消息时，乔伊嚎啕大哭。There
was the joy, but it was also the anger.
有喜悦，也有愤怒，情绪非常激动。愤怒在于我们不得不经历这样的事，整个国家在辩论和投票决定我们是否是合法的公民。尽管抗议活动耗费心力，乔伊表示他们始终为如今取得的进展感到自豪。年轻人谈论他们的女朋友或男朋友或其他什么的事，都非常的自然。 完全没有那种我要出柜了的预期。我在同样的年纪，经历却是我和我的女朋友走在街上，碰到她的一位讲师迎面而来，她就立刻松开了我的手。所以21岁时，我的经历是这样的。而现在21岁的年轻人却能坐在那里跟一个完全陌生的人谈论着他们的伴侣关系， 这已经被常态化了。罗斯拉赫曼表示，一场持续30年关于他性取向的内心挣扎才刚刚开始缓解。这位48岁的金融从业者出生于新加坡，并在穆斯林环境中长大。当我所有的同龄人和学校里的朋友们都开始男孩女孩成双结对时，我毫无兴趣。所以我想这有点不同，因为我有点困惑，我对同龄的男孩也不感兴趣，这更令人困惑了。因为我想我肯定不是异性恋，但如果我对其他的男孩也不感兴趣，那我既不是同性恋也不是异性恋，那我到底是什么？直到1999年来到澳大利亚求学，他才开始接受自己是同性恋的事实。作为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一名国际学生，拉赫曼表示，这里是一个好的起点。我觉得在堪培拉是一种幸运，因为这里就像是一个发现我性取向的潜水区，因为它相对受保护，整个社区氛围也略有不同。后来我去了悉尼，那里对一个年轻的同性恋者来说简直是应接不暇，但堪培拉应该是一个很好的起点。毕业后搬到悉尼，拉赫曼说，这正是他努力平衡性取向与穆斯林信仰的开始。我交谈过的许多人最终都选择了其中的一方，无论是信仰或是性取向。我目前还没有遇到过，或者说极少遇到能够平衡两者的人。拉赫曼表示，他曾因同性恋的身份而深感内疚，并觉得他唯一要面对的路径就是谴责。他谨慎地选择让谁进入他的生活圈，并创造了他所谓的自选家人。随后大约12个月时间，拉赫曼说，他对以色列在加沙的战争感到非常痛苦，为了与其他可能同样对巴勒斯坦人怀有团结之心的穆斯林建立联系，他上网寻找。拉赫曼表示，遇到其他与他相似的穆斯林改变了他对信仰的刻板认知，让他看清了如何协调两种身份。每个人都有一种基本需求，这个需求就是他们希望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你看见我了吗？你听见我了吗？仅此而已。
That's all。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